大家好，我是 Frank。 那今天 2Port TT 呢将会是一个 special episode， 未来分享我在今年 Boston 的 CSM 的所见所闻，跟到底我听到哪些新知来分享给大家。好的，今天不会听到 Roger， 也不会听到 Stanley， 更不会听到 Elaine 的声音，那就是我一个人的 solo 的 episode。 那我先声明这个节目呢 2Port PT 呢是我们四个人的节目，我没有 take over， 那只是说另外两位其他三位他们最近比较忙一些，那其实我也很忙啦，只是说 OK 在 Instagram 跟大家分享了今年 CSM 所见所闻，跟发一些照片，那发现大家反应都还蛮踊跃的，然后有些听众也都有跟我 shout out 说希望听到一些我听到的东西，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研究新知，那如何应用在临床上面，所以我就想说 OK， 我要尽快的把它录出来，因为我觉得 maybe 再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I don't want to do that， so 我就自己录了一集。那这几集呢是一个 special episode， 所以不会就是这近期上线而已，那可能最近这几个礼拜都会有，那之后我们又会进入停更的状况。那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最近停更。 First， 我们各自有在忙一些事情，那现在不方便跟大家透露。那原则上呢 maybe 今年暑假四五月五六月 around there 我们就会再重新双周更，那到时候再敬请期待。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分享说我们最这阵子到底在忙哪些事情。那我也是可以先跟大家讲我在忙什么事情啊，我first 要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现在在UNLV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当博士后研究员。那最近真的是蛮忙的，要写 grant， 要写 paper， 要做实验，所以真的有点火烧屁股，所以我也是抽空跟大家赶快分享一下我在 CSN 的所见所闻。那希望今年大概五六月过后，我应该就会稍微有空一点来跟大家继续更新我们最新的节目。那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CSM。那 CSM 呢，它的全名叫做 Combined Section Meeting， combine 就是结合在一起， section 就区域区块， meeting 就是 meeting 嘛，就是会议。那它是美国物理治疗学会 APTA American Physiotherapy Association 每年都会办的最大的一个研讨会。那为什么它要叫 Combined Section Meeting 呢？因为在 APTA 里面会有很多的 section 跟 interest group， 可能有小例如说小儿啊，有神经的啊，有老人的啊，那当然一定有骨科，什么生物力学 sports medicine， 运动医学等等等等的各种的 section。 那还有我记得也有什么水疗的 section， 对，所以这些 section 呢在每一年就是在这个会议里面会 combine 在一起，大家办一个最大的一个大会，一个研讨会。那全美国甚至可能其他世界上其他的物理治疗师或物理治疗相关的研究人员就在这里发表他们过去一年最新的研究，那会有海报或一些 口头的 presentation。 那所以在这场盛会里面，你会听到各种不同的 talk 或者各种不同研究人员分享他最新的研究结果。我会觉得说你不会无聊，只要你真的对物理治疗或相关领域非常感兴趣的人，你在这三天内从早上8点 maybe 更早一点，通常最早的一个 talk 是8点， 到下午五点结束，但其实后面有些会有些 social event 啊，那 social event 你可以借此认识其他相关领域的人，然后你就是勇敢的去那个 social event， 然后去聊天，对，那就是原则上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那中间会有你可以去看 poster 哦，还有厂商，我只能说。每次到 APTA 或其他的这种国际的跟物理治疗相关的这种conference， 那个厂商啊就多到让你觉得，而且很 fancy， 你会觉得哇，可以好像可以赚很多钱，就你不会觉得说你只能在医疗场域里面工作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也有些学校会来招募，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摊位，或者一些新的机器啊 ，whatever， 就非常的 interesting。然后也有一些 poster， 对，那 poster 我觉得 poster 是一个相较于比较好让你去问问题或跟别人做交流的一个场域，对，就你比较不会那么紧张。那相较于一些 presentation 一些 talk， 因为有些是大教授 talk， 你可能要问问题的，他们可以在整个结束之后，就这个 talk 结束之后，哦，我稍微讲一下，假如是口头的那种 presentation 有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安排好的，可能请某某教授或他们的团队来分享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讲个 topic， 有时候会请临床人员哦，不一定会请教授，有时候请这个领域，例如说哦，做那个vestibular rehabilitation 前庭复健的，在美国厉害的临床人员，也会请他们来讲他们临床怎么评估，或有什么新的手法 ，whatever，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我个人是比较不会去听太多太灵。就只有临床人员分享的课，而不是他们不好，就是纯粹我个人的需求。我毕竟是做研究，所以我还是比较想要听到跟研究更快 relatable、更 relate 的一些 topic。对，那这然后借由听跟研究团队或教授他们研究成果，比较能够激发更多我在研究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我可以。带绕我自己研究这边的一些做法，这是个个人取向啊。我知道很多人也是会去听蛮那个临床的。我印象中很久以前我参加过一次，那时候就听那个 Larry 跟 Sally 啊，台大很资深很资深的，以前毕业的学长姐，那我可能都要叫老师啦，很多人的老师，他们就是尤其是 Sally， 他是那个 TMJ。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 PT， 那他们就曾经就在类似这样的场合开过两个小时哦，一堂课就大概一个 presentation 或一个 session 就大概两个小时，去跟大家重点整理的分享说哦，怎么评估、怎么治疗等啊、哦，经验分享这样子，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两小时结束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类似学生真的就是像你只要在台湾当过研究生或念过研究所应该都会知道哦，都要 oral presentation， 然后 maybe 10-15分钟，然后把你的研究从 intro 到 result discussion conclusion 这样子报告给大家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这个的话他们就会是一定要额外另外投稿，然后他们有接受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个现场然后 present 给大家听。我印象中我在 WCPT 就是世界物理治疗大会就是 oral presentation 过啦，对。那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这种 invited talk， 就是受邀过来分享的这种安排好的课程，或者是说这种你要投稿过去 oral presentation， 都会有让你问问题的机会。对，那问问题的话，就是你要一个人走到麦克风前面，他那个会议室里面会设麦克风，你走到麦克风前面排队，然后去问问题。那相较之下，这个我觉得啊，大部分人一开始会觉得比较有所恐惧，因为你要在大众面前然后讲英文。对，但我只能说你只要试过一次之后，其实它没有你想象中困难，但你可以先从去看 poster， 单独有点是单独这样子聊聊天， 这样子你可能会比较能够真，尤其你对你自己那种 public talk 比较没自信，或者要讲英文这件事情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可以先从那个地方开始练。因为这时候是可以练习的，因为我以前我也超级害怕，我也不知道害怕什么的，但 whatever， 现在我是可以比较可以适应这件事情啦。因为当你听到有些英文也是不是他母语的，也是很勇敢很勇于的表达他们的意见，那这时候你就会增加你的自信心，你就会觉得说 OK， 他可以，为什么不行， you know， 所以就是这就是练习而已。那这一次大会我原则上从这三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我全程参加，我每一个 sometimes 那个有时候会有两个我很想听的 talk 会在 overlap， 然后我就要天人交战，觉得我到底要去听哪一个，对对对，所以你不会无聊，因为真的还蛮有趣的。然后这次也遇到了蛮多台湾人，好好讲太多，闲聊大概就十分钟吧。那因为这个我觉得整理一下，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蛮多的，我觉得大家有兴趣想听的东西也蛮多的，所以可能 maybe 会分个两三集。那今天这集我先来跟大家讲我听到觉得蛮适合当作第一集开场的东西。那其实今天的内容我觉得过往的集数我们一直讲到我今天要讲的是 patellar femoral pain， 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 PFP 的整体的概要。对，因为他这三天的第二天有个 talk，他集结了四位教授，那有两位是我觉得当场去听的所有的听众，大家是为这两个人来听的。当然也不是说其他两位教授不好啦，对，稍微年轻一点，对对对，所以大家主要想听的是两位教授在讲 PFP。 第一位是那个南加大的 Christopher Powers， 可能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尤其你是物理治疗领域，因为很多我们的学长姐都是他的 PhD 学生，那包括 including 我现在的老板他以前也是 Powers 的学生。对，那他就是做 Partial Form Pain 非常有名的学者，也是一个物理治疗师。那第二位，这一场里面第二位很有名的就是 Dr. Irene Davis， 我是非常崇拜这个教授。对，那他也会讲 Partial Form Pain， 那两个讲的方向不一样，因为 Powers 主要是会 focus 在 local proximal factors，那Irene Davis 的话就会 focus 在foot and ankle 的部分。那因为本身一直以来本来就对 foot and ankle 比较感兴趣，但 overall 整个下肢我都蛮感兴趣的啊。By the way， 我这一次三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去听任何有关 shoulder 或 upper extremity 相关的 talk。 So各位假如想要问我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啊，有，他们都有一些 talk， 有些课我都知道，有些是很有名的做 shoulder 的教授也都有 presentation， 但是呢我对其他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没去听了。 OK， 所以我这次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说 CSM 到底有什么 shoulder 的 update。对对对，那我现在今天我再先讲一下 PFP 的一个概要。那这堂课其实蛮有趣的名称我看一下，这堂课的名称叫 Refreshing the Le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ellar Femoral Pain， 就是 Refreshing the Lens for the 意思就是说要重新擦干净我们对于处理 patellar femoral pain 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的镜片啊，简单讲就是重新思考一次这整个你到底要怎么去治疗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的患者或运动员，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思考。那在这里呢，我会先跟大家分享大概 Dr. Powers 讲了哪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跟我们过往在讲 PFP 没有什么 大部分的知识 information 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只是说帮他复习，然后还有哪些 paper 可以去看。那我可能会觉得台湾的 PT 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是关于Powers 在近几年跟那个Dr. Fisher Beth Fisher USC 里面做 Neuro 的教授，他们怎么合作，然后如何去印证说骨科或我们在做的做一些训练运动是否是有办法改变我们的 neural drive， 就是我们大脑去控制这些肌肉，这条路径是不是有办法有所改变，大脑是不是真的产生了变化，然后借此去 design 或会让我们的训练可以更有一个逻辑一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能对台湾的治疗师稍微比较新的内容。那是可能今天这集就会直接讲。那我先主要讲一下 Powers， 大家可以去找一篇 paper。那因为这群做 PFP 或下肢生物力学等等的，尤其是跟 PFP 相关的这些教授学者，他们我印象中每两年、每四年 ，whatever， 我应该说是每两年，其实他有讲，这个 presentation。Dr. Irene Davis 有讲，然后我现在忘了，他们每固定几年就会有一次聚会。那听说下一次聚会就是明年在 Boston 就 PFP 的聚会，那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各自这一两年，我记得是两年啦，因为一年其实研究通常不会有太大的进展，通常只会一点点，两年可能会比较有个初步的结果啦，那就会分享说这两年他们做了研究或者他们看了什么研究，他们觉得非常的重要，对于 PFP 的治疗评估等等这个领域有重要突破的，他就会在这个大会里面，虽然他是专家意见，但是也是某种层面可以参考的，总比一些江湖术士还要更具可信一点，毕竟他们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人。那这里分享一篇他们在2017或这是17年 consensus statement， 就是2017年 Partial Front Pain 的共识，那在 UK， 那这篇 paper 的名称叫 Evidence Based Framework for the Pathomechanical Model of Partial Front Pain。那这个2017年办的大会的聚会应该是18还是19年就会 publish 出来，那这篇里面就整理了pathomechanical 病理pathomechanical 怎么翻病理力学的一个 model 去解释为什么会有 PFP。 那我不太想赘述这个 PFP Partial Femoral Pain 到底怎么形成的。原则上就是 Partial Femoral Joint 的 loading 会上升。那 loading 上升有分的两个面向，一个是Partial Femoral Joint Reaction Force 上升，或者是它的 Contact Area 是下降的。这可以理解吧？接触面积下降，或者它的stress 的那个它的力量增加。是这个应该蛮好理解的，对。那它这里有个树状图，然后会跟你讲说，哦，会造成contact area 下降是什么原因？例如说这里就写到说，就是patella 就是髌骨本身的 mal alignment 或 mal tracking。那increase of PF joint 的 reaction force 可能是 tibial femoral joint 的 kinematics 有问题，或者周边的一些 muscle tightness。那或者是 joint 的 kinetics 意思是力学上变化或动作学上的变化。那 powers 这边呢，其实是一个很 comprehensive 非常完整的一个整理。那 powers 主要是会 focus 在我们近端所谓的 hip 或我们 trunk control 造成我们 hip joint 的partial front pain 的一个原因。那这里的话呢，我先讲一下，对 powers 而言超过一半以上，不是百分之百，他觉得超过一半以上。那我自己个人经验也是认为proximal control 应该会是占比较多数造成 partial front pain 的原因。那这里他有 提到他过往的过往十几二十年的研究。先讲一个，你可能大部分我不确定，现在可能学校老师已经会知道讲，在讲 partial frame pain 应该是要多讲一点hip 的 control。那假如是坐在十几年前的话，那时候这样的理论还不是很成熟，包括影像学也还没到很成熟。那但是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影像学的解释，传统会觉得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或医生还讲的什么髌骨外翻 whatever， 他都觉得是髌骨的问题哦，髌骨往外跑哦，外侧的retinaculum 或什么 IT pen 太紧。然后内侧的 VMO 太弱，拉不进来，没办法在对的轨道上 tracking， 哦，所以就造成了它一直脱那个 patella 一直脱轨，所以造成了 partial frame pain。好，这是包括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学到的理论。但是呢，这近几十几年来呢，这个理论一直受到 challenging。First， 就是从一些影像学上面来看的话，其实 patella 那么小，它应该是。他通常会是一个受害者，通常他不是他主动往外跑，因为这时候的理论是说，因为髌骨是在股骨上面做移动，所以Powers 的觉得不是髌骨往外跑，而是铁轨，我们以前常听到 track 嘛，就脱离轨道，是那个轨道本身出了问题，是轨道自己跑掉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常听到近几年常听哦，我们膝盖不要什么内转内夹等等，因为这样造成膝盖疼痛。那这个其实都是 Powers 的研究过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它多么重要，因为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临床的 practice。所以什么，所以他有看一些影像学发现到说，在做蹲啊，尤其这种 partial frame pain， 他们常常抱怨他们会痛，就是膝盖在蹲的时候，会痛，膝盖前侧会痛。隐隐作痛，不是，但而且找不出什么特定位置，他觉得蛮深的啊。这个你可能听到病人都会这样讲。那他会觉得说是 femur， 就是股骨呢内转，所以造成了相对看起来好像髌骨往外跑，但事实上其实是股骨自己的控制已经出现问题了。这对我来讲是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啦。对，因为第一个我印象中以前我们在练 VMO， 以前 partial frame pain 一定要练 quadriceps。因为 VMO 是 quadriceps 的一部分，那这时候就很有趣啊。一直练 quadriceps 好像是有效的，我还是要强调 PFP 在训练上面的时候，quadriceps 还是蛮重要的肌肉，但是近年会越来越着重在说你力量的分配，那它蹲的方式不太对，因为它的 hip gluteus 是没有在正确使用力气的，所以 Powers 会认为是 gluteus， 大部分的 gluteus 出了问题。那我稍微岔开一下，应该还是很多人认为要练 VMO， 但是我记得去年还前年这一两年就有一个 MRA 的研究，他直接去找了我印象中是 cross section 啊，还是 prospective， 蛮大型的一个研究，找一群女性哦，第一个女性比较容易有 PFP， 去看他们 VMO 大小跟他们 PFP 的关联性，反正结论就是说，这也是 Powers 做的研究。反正结论就是说 ，VMO 有没有 atrophy， 或者它 size 大小跟 PFP 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我们真的会认为 VMO 太弱是造成 patella frame pain 的原因吗？我没有百分之百说一定不是。但我只能说几率应该蛮低的，因为毕竟都做了研究了，他 atrophy 掉了，好像也跟那个或者他没有 atrophy 跟 PFP 也是没有关联性，对，就跟 PFP 的发生是没有关联性的，所以就要更去思考说到底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那 Powers 就一直很强调练 gluteus maximus 跟 gluteus medius， 那尤其是 maximus， 毕竟 maximus 是一个比较大的肌肉，但是他没有否决掉 medius 的重要性，他有另外一堂课，等一下可能就直接跟大家分享，或者 maybe 下一集，就是说，maybe 下一集，对，那就是说他在训练上面来讲 ，gluteus medius 跟 maximus 也都还是会做训练的。说那怎么训练呢？我觉得放在下一集好，因为现在看这个录的时间呢，已经二十几分钟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refraction the lens。 the lens for management of for polyethylene pan 先把它讲完就 OK 了。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polyethylene pan 对 powers 来讲或者是说比较蛮重要的 factor 是 proximal factor， 就是你的 trunk 跟那个 gluteus pelvis 这些 control 是比较重要的。那大家应该有听到太多太多那种 dynamic Q angle， static 本身 static Q angle 本身其实没有跟那个patellofemoral pain 有太大的关联性，但 dynamic 就动态下，例如说我们请病人下接或单脚蹲等等，你就会看到他的膝盖就会往内跑，那就是股骨内转，然后并且是 hip adduction 就内收。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是 dynamic Q angle 就非常的大。那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改善它这件事情。那怎么改善？我在下一集就再跟大家详细解说了。那包括我们在做一些 jumping 或 landing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运动员在落地的时候，那落地的 strategy， 你 trunk 往前 forward bending 跟直直的这样子，就是 upright 的方式落地，那造成它的 polyethylene 的 stress 也会不一样。那先讲结论。他会希望你 trunk 要稍微有点 forward bending， 那 bending 几度呢？下一集会再讲，但是原则上45度差不多。太多的时候呢，或者你在做 squat 的时候，你的 trunk forward bending trunk flexion 的那个角度太多的时候呢，它反而会造成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 stress 在你的 lumbar 上面。 even 对，这样子你会 recruit 更多你 gluteus，但是也会很多 stress 在 lumbar 上面，那可能对你的 lumbar 不太好，除非你的 lumbar 非常强。对，当然原则上大概就45度，对，这是他研究做出来的，他觉得45度是差不多的。对，然后你的 toe 你的膝盖就是要沿着你的 second toe 或 first toe 附近往前这样延伸出去，这样蹲下来。然后我看过往一些 paper， 他有些 cue in， 例如说屁股往后找椅子啊，就是往后坐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比较可以比较好诱发更多的 gluteus 出来。那另外一个诱发方式，尤其最在做 deep squat 的时候，因为deep 尤其是做 deep squat 的时候，他们会说想象把你的两只脚把地板撑开来，听得懂我意思吗？他其实是用英文啊，但是他的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脚踩在地板上，用脚把地板分开来 apart， 它就是用 apart 这个字，对，就是把地板分开来撑开来。那我自己我听完这几场 talk 之后，我最近几次在训练上，我自己在蹲的时候，我有尝试用这样的 cue in 去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cue in， 它是表示 external cue， 就是外在聚焦 external focus 的一个 cueing 的方式。这个下一集我再讲，因为我觉得这蛮好的，可以跟他稍微分享一下 external focus 的东西。那这样子我自己蹲起来的感觉呢，我会觉得在整体地板跟我脚的连结上面来讲，我听起来很像教练会跟你讲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会更稳，然后其实整体的发力会更 efficient， 我自己的身体感受会比较舒服一点，会更舒服一点，尤其是在稍大重量的时候。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 cueing， 那你要设计其他 cueing 也 OK， 那重点就是 external focus 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大概就是powers 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处理的就是 dynamic Q angle 这件事情。那所以重点就是要练你的 gluteus。 好，那这个是 powers 的部分。 OK， 那 by the way， powers 在这场 talk 也有讲了一些 local 的 factor， 就 patella 本身那边的 factor， 但我就觉得这个PT 也改变不了，因为就是 anatomical 上面的限制，例如说patella alta， patella 太高了，或者是 patella 的那个坐在那个股骨里面那个 groove， 那个 groove 就是那个凹槽太浅了，太 shallow， 这些也都是明显的 risk factor， 但是这个因为是 non-modifiable 的 factor， 就是无法改变的 factor， 因为你生下来或反正你长大成熟之后，你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比较难，除非动手术啊 whatever， 但这个就是先天限制啦，对，那只是大家心放在心里，知道有这些先天限制就好，对，但也要知道它是可能的原因。那因为 PT 也处理不了，所以当你觉得你的个案是这种类型的先天限制的时候，其实你能做也是训练，然后脚真的太严重 maybe 可能最后的结论可能还是要去找骨科医师看可不可以怎么办。 OK， 好，下一个我想要稍微跟大家分享是 Irene Davis。Irene Davis 是提倡 barefoot running 的一个就赤足跑步的一个学者，一个大教授。那他有发过，他跟一个以前他在 Harvard 还 Delaware 就是的时候任教的时候，有跟人类学教授去研究人类很早年我们人类的骨骼构造，脚的骨骼构造，然后去分析说，人的脚到底适不适合赤足跑步这件事情。对，那这里可以稍微讲一个蛮有趣的，我跟 Irene Davis 有几次的交谈，不止一次，还也应该两次交谈。对，然后呢，他有讲，包括我也看了蛮多他的研究，他其实蛮有趣，他早期在做研究的时候，跟我一样，其实都是蛮相信 orthotics 的，就是鞋垫。foot orthotics 的功效，那我没有否决掉说 foot orthotics 它的功效，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足底筋膜炎，或我现在不会想要讲到足底筋膜炎，因为根本没有真的有在发炎，就是足跟疼痛，或者足底筋膜病变啊、这样子的患者或个案，可能会建议他们你可以去穿鞋垫支撑好你的足弓，因为足弓塌陷了。而我以前也可能会这样子去处理病人，也会都大部分也都是会有效的，我就不会痛了，对，但是我就会一直觉得心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后来呢，看了 Irene Davis 的研究之后，才发现他说，他以前也做一些研究是跟 orthotics 有关的。那我现在先声明，在 CPG 里面，针对足跟疼痛来讲 ，foot orthotics 也是目前正是中等程度，我印象中中等程度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So， 我没有说不能用鞋垫，哈，大家不要追杀我。有些状况，我觉得之后有机会，我再跟他分享我自己的想法。But whatever， Irene Davis 就是会觉得说，有时候鞋垫把它支撑着，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就等同我们一直在穿 knee brace 或 ankle brace 一样的意思。到底这样是好还不好？当然，很严重的状况还是要去做一个保护啦。对，那这时候呢，他后来就发现说，人类真的有做出这种弹性 cushion 厚底的鞋子，或就是有弹性，有什么气垫 whatever， 真的有在穿这种厚底有弹性有支撑，穿起来走起来很舒服的鞋子，是近50年60年的事情。他说在更之前，大家都是穿平底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会称为叫 minimal shoes， 就是那个可能类就是鞋子，但底很薄，纯粹只是要保护我们的脚底板不要被刺伤或者是烫伤受伤皮肤的受伤，但本身都是很薄底的。那所以他就觉得说，既然人类有我们人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想一下，好几百万年前啊，反正人类的我们远古的我们的祖先，他们也都是要狩猎啊什么之类，都要跑步啊。那时候也是没鞋子啊，就是奔跑在草地上或 whatever 任何地方上面，所以他们也都是没有穿鞋子。或可能 maybe 就是草鞋吧，就草边边薄底，稍微保护一下脚皮不要受伤，那也都没事，而且应该有这个能力。但为什么现在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跑步还跑了一大堆伤，例如说刚才讲的 PFP 就是一个蛮容易跑步跑出来的受伤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他就后来做了一大堆研究，后来发现他觉得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我先强调适当的训练跟转换期的训练，人类是可以赤足跑步，然后便有前足着地的这样 forward running 这样的方式，而且这样其实是对人体的力学结构上面来讲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比较不容易受伤，然后第二个呢，在力量上面的平均分配上面，肌肉使用平均分配才是比较符合人体的生理结构的。但是你只要看到很多研究跟你说 barefoot running 或 minimal shoes running 等等等不好哦，它造成了什么 stress fracture， 就是 metatarsal bone stress fracture 或什么 Achilles tendon 的受伤或病变或断掉 whatever， 这有很重要的点是他们是直接穿了 minimal shoes 然后直接赤足直接跑，这样会受伤。 Irene Davis 其实一直有在各种 talk 强调虽然这样比较好，但因为我们已经五六十年没有这样子做训练，所以我们 intrinsic muscle 其实都是 atrophy， 就是足底的那些核心肌群，足底的一些小肌群都是已经 atrophy 掉的。那他们有做了一些研究，例如说他们去找了都市人跟在例如说 maybe OK 在非洲比较乡下的地方部落，他们都赤足走路、赤足跑步的人的，然后去测量他们足底的那个。小朋友测量他们足底的那个 intrinsic muscle 的量的面的体积，就会发现说赤足的他们的 intrinsic muscle 都会比较多，比较亮，比较厚一点，对，比较强壮啊。像这种我们这种都市人，这种生活在温室里的花的，我们的 intrinsic muscle 都超级弱的，很小，所以根本就无法支撑，马上支撑我们人的身体的状况去做跑步，所以他们要先经过训练，那或者是说穿着 minimum shoe 先只能走路不能跑步，对。那里面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 study 啊，就是在讲说，我脚不，因为我先讲，很多想要穿鞋垫的患者或个案，他们很大原因是他们不喜欢运动，他们想要速解。你们应该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他们只想花钱了事，因为就觉得做运动很麻烦，还要花时间。那我觉得这时候有一篇研究啦 ，minimal shoes 的研究，他就是去追踪给一群人穿一般的鞋子，然后一群人是给他们 minimal shoes， 然后一群人就做足底的 intrinsic muscle 的训练，那这个也是可能下下集会再跟他们分享他们怎么做训练的。就他 transition 怎么 transition， 那就先讲结论。足底肌肉真的增加最多的是那个有做运动的。第二个呢，而且是有显著于穿一般鞋子的人，那穿 minimal shoes 的人，他们的 muscle volume 呢也是可以显著的增加，相较于那个穿一般鞋子的人。而且呢，在数据上看起来 strengthening exercise 的人，他 muscle volume 还是比穿 minimal shoes 的多，但是绝大部分的 intrinsic muscle 来讲的话，穿 minimal shoes 跟做足底肌群运动这两组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只有一条肌肉，我现在有点忘是哪一条，但是有一条肌肉是做运动的显著的比穿 minimal shoes 的人还要高，但其他部分的话都是差不多的。 OK， 我找到这篇研究了。这篇研究发现是Flaccer hallucis brevis 的话，做运动是可以增加最多，增加第二多的是穿 minimal shoes 的。对，那还有另外一篇研究也是 就是穿12周的鞋垫，就是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跟一般的鞋子来讲的话，穿了12周之后，有穿鞋垫的人，他的足底肌群的那个 muscle value 都是显著的下降的。对，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OK， 现在看起来疯狂的支撑我们的足弓好像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啊 muscle 就 atrophy 掉了，那这蛮 make sense 嘛，对不对？就是等同于我们保护的太好 immobilize 它，那它的那个肌肉就 atrophy 掉了，对。所以接下来他就是做了一系列研究，然后他又找到一些蛮重要的参数，甚至可以直接应用在临床上面。你只要带一个加速器在你的绑在你的小腿上面，就可以及时的 monitor 你跑步落地的时候的那个的冲击力。我就白话翻是冲，就冲击力的概念，对。那都是可以 retraining 的，对，那就是要慢慢去做训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theory， 我觉得比较是符合我们 PT 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会觉得说一定还是有些人就不想要做训练，这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试着想想看，或许他不想做训练，那我们或许是可以给他们做穿 minimal shoes 去做一个所谓的终极的处置。那我这里再回到一个点，我先讲一下，我怕大家以后遇到那个足跟疼痛的人就直接叫穿 minimal shoes。 No, 他小现在很痛，有 symptom 的状况之下，这个当场其实这那场 talk 里面也有人问说，他脚有 symptom 的时候，也是直接请他们穿 minimal shoes 嘛。那边的Irene Davis 跟他合作的一个研究的临床人员是讲说，我们还是要先控制他的症状，让他不痛。所以这时候 taping， 例如说把他 arch 贴高啊，或者是又例如说用 low die taping 或 high die whatever， 就把他的 arch 撑高，或者给他 temporary 的一个鞋垫。他想要这时候想要穿鞋垫，我的建议啦，我现在的建议会觉得说，真的有必要 customized 吗？或许不是那么重要，当然还是可以。对，或许不是那么重要，因为蛮多研究会觉得说，有没有 customized 的 foot orthotics 效果好像差不多，所以穿可以穿鞋垫，有足弓支撑，重点是为了减轻它的症状而已，就是目的减轻它的症状而已。对，那所以它是 temporary 的，等它症状下降，然后搭配一些就 stretching exercise 啊等等这些 CPG 或有 approval 的一些 soft tissue 的一些处理之后，症状下降之后再慢慢 weaning 掉，慢慢舍弃掉穿鞋垫这件事情。因为我讲个我自己的临床的经验，我以前有些个案穿了鞋垫之后的确就好了，他说不会痛，但就变成他要依赖那个鞋垫。那以前说实在话，我以前的做法是说，你可以踹踹看，例如说一个礼拜或者每天一个小时先不要穿，就穿一般的鞋子，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那个气垫或厚底，不重点不是气垫，是厚底的支撑，让它有点 sharp suction， 慢慢的 weaning 掉，对，那不要一次马上把鞋垫拿掉，因为你的身体会不适应。我以前做法是这样，但这几次听下来，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我是觉得说 ，OK， 威尼掉方式，我一开始的 rationale 应该是对的，那只是说穿一般的厚底鞋是不够的，你脚真的为了足底整体的健康的话 ，maybe 可能是需要让它威尼到穿 minimal shoes， 或尽量习惯在家里赤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讲，在家里面穿拖鞋，薄底的，不要穿厚底，薄底的拖鞋，室内拖鞋或者直接赤脚，这件事情可能是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因为你至少增加你脚接触地板的时间，去刺激你足底的一些 intrinsic muscle。 对，那可能对美国人或一些西方人来讲，他们在家里还是穿鞋子，只有到要睡到床上或洗澡的时候才不会穿鞋子。对，所以他们相较之下，他们更不习惯赤脚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要慢慢改变的。对，我强调的是慢慢改变。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怎样的方式可能 maybe 才是最好的。好，所以这里主要他那一篇主要这一段在讲跟 PFP 的关系，就是 foot and ankle 也是会造成 PFP 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我们 landing 的时候，就跑步的时候。脚着地的时候的那个的冲击力是其实你本身是可以控制的， 那这个控制方法呢，他们之前有个 study 很简单的 cueing 了，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或者是你要教病人counter move jump 或者是 jump landing 的时候的一个 cue， 其中一个 cueing 是让你落地的声音越小声越好。对，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cueing。对，然后借此去让他们自己，这其实是叫做 error based 的一个 motor learning， 就是说病人或个案听到说哦落地声很大声，他就知道我现在这一次用的 strategy 是不太好的，对，他自己犯的错误他自己知道，他听得到，那接下来他自己会去修正。对，其实不用给太这种方式，其实不用给太多的指示，你要让个案自己去 explore， 然后适时再给 cueing 就好。对，我近几年也越来越少在给 cueing， 或者只给必要的 cueing， 给太多 cueing 有时候个案是无法 follow 的，那或者是他会 confused， 因为太多资讯在他脑袋里面跑了。对，那所以Iron Davis 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理论概念，就是 well alignment and a soft landing。 soft landing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概念， well alignment、就是讲的 foot ankle 的 arch structure， 你有办法，你要自己有办法 active 的支撑起来。对啊，怎么支撑怎么训练、可能是下集再跟大家分享。然后这里 well alignment 其实是包括了你的 hip pelvis trunk 的 control， 所以Powers 的那部分也是蛮重要的。那这一场里面有一部分是近几年比较多一点，人会在意，就是 psychosocial 的 factor。这里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说，这研究目前还没有很多啊。就是说，很多 psychosocial 的 factor 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啊，例如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曾经受过伤，然后就会害怕去执行某些任务，这些其实是要去 address 的，就代表他身体能力是够，但是他心理能力不够，就是他心里还在害怕或有其他的因素，那这是我们可能要去处理的。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类似创伤类的，这次我有听到一点点 ACL， 我觉得 ACL 的人就是前十字韧带断裂受伤过后的人，心理上面的 impact 应该会更大一点，应该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们可能在受伤当下是听到他的膝盖的前十字韧带啪的一声，那时候其实这种对一般个案讲是蛮有恐惧性蛮恐怖的。对，所以这些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些原因，但目前因为这研究都还在进行当中，没有太过多的研究，但是可以跟稍微讲一下说他们在这场里面的non-mechanical 的 factor 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他讲太 chronic 的时候，你就要仔细思考到 PFP 太 chronic 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他还在膝盖痛，这时候蛮有可能是他的整个神经系统是比较敏感的，对。就代表说他可能结构上可能没问题了，或者是他的 strength 等等 capacity 可能都已经很好了，但他那个神经敏感性太高，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想办法处理这种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问题，因为太 chronic 了。那会造成这样的原因不一定是 PFP 啦，很多其他的疼痛也有可能造成全身上下的那个神经系统被活跃起来，然后变得很敏感。对，那处理方法的话，我的建议这里有一些例如说用认知行为疗法的 combine 在 PT 里面去做治疗，那大家可以去甚至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前几次在讲 chronic pain CFT CBT 等等那几个集数一些 interview 的技巧大家都可以去学一下，或者是去参考一下到底这部分要怎么评估，对，要怎么知道它是这样子的问题。那知道之后你可以尝试去处理，或者是说要搭配psychotherapy 的专业，尤其是处理 chronic pain 的 psychotherapy 的专业去做合作，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全方位一个治疗方式。好啦，我这一集好像讲了蛮多的，就主要是要讲一下 PFP， 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注意哪些什么？对， 那大概这集就先这样咯，好啦，那我们 2Port PT 下次见，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和 YouTube 上订阅，
也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追踪突破物理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我们是 2Port PT，
我们下次见。